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心性在救度世人中升华》，作者陕西大法弟子。回想近几年我走过的路，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虽小，但却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伟大，见证了大法的威德和超常。下面就谈谈我在这几年信师信法、救度众生过程中心性的提高和收获，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师父牵着我的手去讲真相救人。经历了4年冤狱，2009年初，我从女监黑窝里出来后，由于长时间脱离法，没有正念，怕心特别重，看见楼下停有警车就产生恐惧感，出门就害怕被协警跟踪绑架。随着不断的学法，坚定了大法弟子修炼的是宇宙大法真善忍，走的是最正的路，宇宙中任何生命都不配去检验、考验和迫害它，谁干谁违法，谁干谁有罪。随着正念的加强，怕心也就逐渐的减少。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也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下面就讲讲师父怎么牵着我的手去救人的例子。一，师父引导亲戚看真相。2009年，几位亲戚从湖南韶山来到我姐姐家，当时我正在姐姐家居住，我想与他们讲真相，但心里却犯上了嘀咕。湖南韶山是毛魔头出生的地方，那里的人受邪党毒害较深，听姐姐讲，那位年长的亲戚还是个老党员，我是否能将他及他的子女劝退？这里边有私心、怕心和疑心。我试着找出一份法轮功答疑世人问的小册子，准备给这位年长的亲戚看，但一看做午饭的时间已到，于是我将这本真相小册子放在客厅的无人看见的书架上面，可当时心里还有怕被别人看见小册子的心。待我做完饭来到客厅，让我吃惊的是，这位年长的亲戚自己找到了那本小册子在翻看。我忽然明白了，是师父引导了这位年长的亲戚明白的那一面，找到了书架上的这本小册子在看真相。我见他已看完小册子，就给他讲天安门自焚是江氏集团因妒忌法轮功练功人数比中共党员还多，而制造了这么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讲到了历史上许多预言家预言到今天人类将面临的大劫难，讲到了藏字时告诫世人躲过灾难的天机，讲到了中共邪党在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对于那些举着拳头对天发毒誓要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世人们，如果不退出邪党，在天灭中共时就将去做陪葬。 这位年长的亲戚很乐意的就答应了退出邪党。饭后，我给他的两个女儿也讲了真相，他们也做了三退。二，裤兜做反了。一次，同修领我去找一对做工很好的裁缝夫妇做衣服，路途较远，在市区还得倒车。在去的途中，同修给我讲，这对夫妇认识我，并知道我的住处，你不要给他们讲真相。我也就放弃了与他们讲真相的想法。当我将做好的衣服拿回家时，却发现做的裤子口袋一个缝在前面，一个缝在后面。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告诉弟子，你们在救度众生正实法中所碰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那么裤子做成这样，是否是师父点化我应该去给他们讲真相？我不熟悉去裁缝店的路线是否能找到他们。最后，我拿着需要改做的裤子，在师父的指引下找到了这个裁缝店。在夫妇改做裤子的同时，我问他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们说没听说过。我就给他们讲了藏字石的天机，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讲了退出邪党组织就会有好的未来等。这对夫妇听后都乐意地接受了三退，并留下了神韵和九瓶光盘。在此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利用这个巧妙的方法让我去给他们讲真相，要不我与他们就错过了这个机缘和机会。三，四访继父。一天晚上，我梦到我的继父与我过世的母亲躺在一张白色床单里。继父揭开盖着的白单子，递给我一把钥匙说，你把我的窗户打开一下。我母亲过世前因与继父有经济上的纠纷而闹离婚，所以我没有给继父讲过真相。我醒来后悟到，是师父点化我去给继父讲真相，打开他心灵的窗户。第二天，我从市区乘车来到继父所住的县城。我继父是南下晋川现已离休的老干部，常年任县委党校校长职务，现已80多岁，耳朵有点背。我买了水果来到继父身边，继父及照顾他的儿媳妇女儿见到我很高兴，他们一个劲儿地给我诉说我母亲与他们父亲之间的矛盾，诉说他父亲想要回被母亲藏起来的房产证等等。因为我母亲的房产已经被我们姊妹继承，我听完他们的诉说后就告诉他们，我争取去说服我的姊妹们归还继父的房产证。这样，我第一次去时没有给继父讲真相的机会。回来后，我从宪法和做人的道理上给姐姐妹妹讲了房产证应该归还给继父的理由，并让他们考虑此事。第二次，我又去看继父，告诉他们房产证应该归还给继父，只是归还的时间问题。同时，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及目前大法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的盛况，希望继父和他的女儿、儿媳妇能退出邪党保平安。继父的女儿讲，我父亲从事党校工作这么多年，劝他退党简直是要了他的命。继父因为耳朵背，也无法听清楚我讲的内容，这样第二次去讲真相的效果也不佳。第三次，我想我这是最后一次去给继父讲真相，师父梦中的点化一定是能行的。于是我在去之前就发了正念，解体一切干扰继父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到继父身边，首先打开我准备好的 MP4， 给继父戴上耳机，让继父看预言和藏字石真相。这边我与继父的儿媳妇讲，我一定帮助你们要回房产证。如果我现在拿给你们房产证，势必激化矛盾，待我的姊妹们思想通了以后再给你们不迟。接着我见继父看完了 MP4 真相内容，就取下耳机大声地对继父讲，叔叔，天象快变了，您知道吗？他点点头说，是。我说，老天要销毁共产党了，大劫难可不是冲着老百姓来的。 继父讲，共产党他起家就不光彩。我说，叔叔您不糊涂，咱不与他为伍，退出邪党，解除为他献身的毒誓，保个平安好吗？叔叔痛快地答道，好，退出。就这样，他的女儿儿媳妇也同意做了三退。第二天，当我告诉姐姐我准备离开县城，叔叔的房产证你们思想通了就去交还给他吧。我姐姐突然说，去把房产证归还给叔叔吧。我为姊妹们能想通此事高兴，但是我不想领这份人情。我说，姐姐您给叔叔送去吧。姐姐却坚持要与我一同给送去。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当我第四次去看望继父时，把继父的儿子孙子以及家庭陪护都讲真相做了三退，真是皆大欢喜。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既化解了家庭之间的矛盾，又有几个生命因此而得救了。通过以上实例，我悟道，师父看到我有一颗救人的心，便为我铺好了救人的路，将我的有缘人领到跟前。师父鼓励我抓紧给他们讲真相救人，于是我开始大量地向身边的亲戚朋友及世人讲真相。第二部分，在讲真相救人中去掉各种执着心。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也有不顺利劝退不了的时候，总结教训还是由于自己那颗私心怕心所促成的。一，怕心私心的教训。一天我去幼儿园接孙女，回来时路过一个公园，在那里见一个中年妇女在做十字绣，我就上去与她搭话。谈了一会儿十字绣以后，我便问她老家在何处，她说是贵州。我问，您听说过贵州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的藏字石没有？她说好像听说过，但详细情况不知道。我就给她详细地讲述了藏字石的发现，是当地一位叫王国富的村干部发现的这块断裂的巨石，经中科院三批考察团考察，发现石头上面的“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是2亿7000万年前就有了，非人工雕琢。讲到这儿，突然走来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我们身旁，我感觉这是一个便衣，怕心也就上来了，但仍继续。这时，这个妇女突然变了腔调，谁知道这些事情是真是假？你不要给我传这些谣言。突然，我悟到是因为我的怕心和我讲出的话给旧势力增加了邪恶的力量，使这位女士不愿再听真相，失去了被救度的机会。这次讲真相失败的教训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痛悔和记忆。还有一次，我去了某县城，给我年轻时中学的同学讲真相。这位同学现在国安上班，她的丈夫是我以前的同事。我准备了神韵光盘、酒瓶等一些真相资料。在去县城的途中，住在亲戚的家中，在与世人的接触中讲真相都很顺利。这天，我特意的买了上等酒、水果去同学家讲真相。在去的途中，我想，同学在国安上班，国安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专职部门，不知同学是否能听大法的真相。如果他们不听的话，为了安全起见，我就不给他们真相资料了。一路发着正念，解体阻碍同学夫妇听真相的生命与因素，来到了同学家。见面后，与他们夫妇拉了一会儿家常，我便讲到了藏字石和天安门假字坟真相。她丈夫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这些东西，并说法轮功参与政治等。这位同学讲，国安有纪律规定，不许听法轮功真相，你在我家中说说无妨，在外面可不要去讲。我又给他们讲了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情况，希望同学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这位同学说，前段时间我们国安抓了六个法轮功学员，除了我审理的这一个法轮功学员没有被判刑外，其余的全都判了刑。我说，您善待大法弟子就会有福报的， 您一定记住要善待他们。同学说，我会的。我离开他们之后细想，这一路劝退了24人，然而专程要讲真相的同学却没有劝退。反省自己的内心，我悟道，一，我把同学的职务看得太重，而忽视了应该救度的这个生命。二，自己的私心和怕心没去，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个人的安危。三，世上的生命都在等着听真相得救，而我在去讲真相救人前，就假设了同学不听真相的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的存在。这是变异人的思想。设想一个佛救人，他除了慈悲善念以外，是不会有这种负面思维的。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了相由心生的道理。我在以后的讲真相过程中，便首先解体自己思想中一切负面思维和外来干扰，加强正念正行救人。我有时正在讲真相过程中，怕心和保护自己的常人心一出来，我立即告诫自己，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救人。任何干扰我做事的思想念头立即解体，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救人。二，找出求安逸的心。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师父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心，让我逐渐地去掉了它，使心性升华上来。一次，我上了公交车，车后面一排有几个空位，我准备去坐，但看见夏天灼热的太阳正照在后面这排椅子上，我就迅速地走到前面不晒太阳的单个座位上坐下。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求安逸之心使我失去了讲真相的机会，因为我坐在后面一排位置上可以给邻座的同车人讲真相，坐在前面单个位置就无法讲。这时我想回到后面去坐时，后排位置已经被上车的其他人坐上了。当我意识到这个求安逸心的执着后，我有时乘车就将座位让给旁边的人坐，我就站在他们身边给他们讲真相，效果往往很好。有几次我面对车上邻座的人或出租车司机，思想中却冒出无从说起和麻木的心态，不想讲或者不好意思给对方讲真相的念头。在这时我就用正念排斥这种想法，救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无从讲就请师父给予我智慧，结果往往就会顺理成章地与对方讲起大法真相，最后将对方给劝退了。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只要大法弟子一颗向善救人的心，一切都由师父给做了。在近几年中，我除了在家学法做大法资料以外，出门就带上神运光盘、酒瓶、破网小光盘、真相币等。不管是买菜、购物、乘车、问路、红白喜事、聚会等，只要是能搭上话的人，时间短的我就给他们真相资料，时间长的我就与他们讲真相劝退，90%以上的人都能劝退。第三部分，在讲真相救人中修出慈悲心。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在面对那些对法轮功不明真相、被中共邪党谎言欺骗的世人时，我有以前不愿听世人说不好听话的心、怨恨心，在大法法理的引导下，逐渐修出不被世人带动的慈悲心。这里举几例。一，面对冷漠不动心。2011年冬的一个晚上，我与一同修到市郊去，需要乘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我们以前约定上车后分开坐，便于讲真相。当我坐下时，发现我旁边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 我想与他讲真相，我便问他是否是下班了，忙着回家。他冷冷地答道，是。我说，这么晚了还没吃饭，还得往家赶，你上班也真是辛苦的。我说，能与你说上话也是缘分，不知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平淡地说，没有。我就开始给他讲历史上各种预言家预言到今天人类将面临的大劫难，并且怎么躲过灾难，讲了共产党起家以来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人间的法律是杀人偿命，天意是善恶有报的，并给他讲了藏字石的天机等。这位女士突然打断我的话，你不要给我讲这些，我不想听。我的心没有被她无理的言语所带动。我说，姑娘，古人有句话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今世上灾难这么多，咱们老百姓不就图个平安吗？天灭中共时，如果我们不解除掉加入党团队时举着拳头对天发的毒誓，为共产主义献身，那么就得去跟着做陪葬。退出协党不花一分钱保个平安，何乐而不为？他不屑地答道，死了就死了，大家一起死。我说，姑娘，可不能这么说，人来世上一趟也不容易，你不但是为你自己活着，你还得为你的父母亲人活着。我又给他讲了如今在海外及网上的三退大潮，希望他能退出这个协党组织。我见他沉默不语，我便请求师父加持，解体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能得救。他以质问的口气问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说，古人有句话叫百年修得同船渡，是前世的因缘使你我今天能坐在一趟车上。我只是希望我身边所有的有缘人都能平安地躲过灾难，并希望他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我讲了快一个小时，眼看我们快要下车时，他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为我好，你就给我退出吧，我叫某某，只加入过团队。又一个生命在师父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在我一心想救他的慈悲善念下得救了。真是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在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二，面对恶语不放弃。今年五一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棵硕大的绿色植物下面拾到一颗大梨。这时突然一位亲戚喊叫着过来，指着我说，你偷梨，这个梨上面有你偷梨时留下的旧伤痕，还有你刚才偷的新伤痕。我一下子给醒了，我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修炼人早把名利看淡，怎么会去偷梨呢？我是哪儿没做好，还是师父用这梦来点化我什么呢？梦中出现的这位亲戚，原长期担任某省协党中央党校校长职务，他老伴儿有病瘫痪在床。我想起在2011年神韵光盘出来以后，我曾经买上水果去给他们家送神韵光盘，当时刚进门，这位亲戚便大声斥问我，你是否是来劝我退党的？我告诉你，我和老伴儿绝不叛党，你与我们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你以后不要再到我家来了。我当时并没有因为他的态度不好而放弃讲真相，一边发着正念，一边给他讲道，是因为缘分让我到这儿来的，我希望你们能顺利平安。这位亲戚就开始趾高气扬地讲什么如今共产党推崇五讲四美，这么好那么好，说了一大堆。我默默地发着正念，等他说完后， 我说，您讲了共产党一大堆好处，可是您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几千年的神传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内容，您全都拿去给共产党去贴金了。这位亲戚一听此话愣了一下，随之态度也慢慢地缓和了下来。通过讲真相，最后这位亲戚低语地说了一句，共产党垮台那也是他自己把他打倒的。我走时给他们留下了2011年神韵光盘。但是2012年神韵光盘出来后，我不想去面对这位亲戚，就将2012年的神韵光盘用塑料袋装上，挂在他家门上了。2013年的神韵光盘出来了，我又打算去给他的门上挂一个。然而通过这个梦，我明白是师父点化我去掉私心，去掉不想听不好听的话的心，去掉偷偷摸摸的思想念头，要做到不被常人心带动，慈悲的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救人。悟到这儿，我立即去买了水果，带上2013年神韵光盘、酒瓶、破网光盘去上门讲真相。这位亲戚虽然没有接受酒瓶光盘，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恶劣了，客客气气地与我说话。亲戚的老伴儿通过我讲真相高兴地做了三退，并答应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时我给他们留下了2013年神韵光盘和破网光盘。我想我会尽我的努力去劝退这位亲戚及他们的子女。以前我出门时都给师父敬上一炷香，请师父加持，不让邪恶干扰我讲真相救人。这天在我出门敬香时，一颗火星掉在我手背上。我立即悟道，我以前的这一念还是放不下自我，还有求师父保护我的怕心。大法弟子要修成无私无我，心中想的只有众生。于是我放下自我，发出这样一念，请师父加持，解体我所有有缘人背后阻碍他们得救的生命与因素，让他们能得救。当我悟到这一点时，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四部分，师父的安排真是天衣无缝。今年八月初，我又一次梦见了我原单位的老师，如今新上任的副校长，与他的儿子在悠闲地荡着秋千。这是我第二次梦见他，想必是师父点化我应该去给原单位的领导讲真相。于是我带上酒瓶书、神韵光盘、破网光盘来到了我的原单位。本来是暑假期，又是星期天，学校领导应该是在家休息，但是因为学校招生，学校领导、老师一大早就到外区县招生去了。据门卫讲，那位校长晚上6点钟才回校。我就进学校去看看，碰到的第一个人是另一位副校长，他满头大汗从外面招生回校。我上次到学校讲真相，此人不听真相，还把我数落了一番。这次我一见他就说，某校长您辛苦了。他问我来学校有什么事儿，我说我为我的退休工资而来。我上次就给您讲过，像我这样的修真善忍的好人被单位给非法辞退了，是这个单位的耻辱和悲哀。如今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安门假自焚真相早就曝光于世界，您还在被共产党的谎言欺骗着。他说这件事儿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的。我说某校长您是聪明人，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您也不要一天忙着上班低头不看路，当心走偏了。我给你一个上网软件，你一定去看看，上面有很多事情都是真实的。他见我一片真心为他好，就说好吧，你给我，我去看看。接着他说关于您的退休金的事情，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会尽量成全此事。他与我上次谈话时的态度大不一样。我告辞副校长，来到一办公室看望以前的同事。我们拉了一会儿家常，我见他办公室的墙头上贴着毛魔头的题词。我说妹子， 听我的忠告，把墙上的题字摘下来，上面有邪灵附体，对你不好。他说，我就喜欢毛的字。我说，他是杀人的魔头，杀人如麻。历次运动，他下令杀害了那么多中国人，他死后早就成了地狱的鬼。我又给他讲了赶紧要三退的真相，以前也讲过，那时他不愿退。这次他见我一片诚心，说您就给我退了吧，也答应把墙上的东西摘下来。我告辞了同事，见校内没人，就去给门卫讲真相。拉了一会儿家常后，就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讲共产党的腐败，讲藏字时的天机。门卫也认同共产党已经实在太坏，只是怕退出协党后被开除公职。我说，您心里退出，我给您取个小名，在网上声明即可。他同意后，我给他送了一个神韵光盘。此时又来了一位同事，见到我很高兴，我们彼此问候了一下，我便给他讲真相。他早就对共产党深恶痛绝，并认为共产党将我这个修炼大法的单位公认的好人辞退了，实在是不应该。他很认同我所说的，爽快地答应做三退，并接受了神韵光盘、酒瓶和破网光盘，并说我就喜欢看这些。在我们分手的当口，突然我梦中出现的那位副校长开车回校了，谢谢师父这么巧合的安排。我来到办公室，只见这位新上任的副校长正在汇报工作。我等他从办公室出来，他一见到我就说，您怎么来学校了？我说，来看看你们。他说，我很忙。我说，我只想给你说上几句话。他让我去他办公室，我告诉他，我在梦中梦见你与你的儿子，据说是要搬新家了。据刚才同事说，他的确是要搬新家了。我对他说，看来真是有缘分，想必是我师父点化我来告诉您真相。我就大略地讲了退党躲过灾难保命的秘诀。他听明白了我讲的意思，说，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说，您照干您的工作，只是从心里退出他，在大纪元做个声明，小名也可，就能躲过灾难保平安。您转告您妻子也退出他，但一定要本人同意才起作用。他说，万分感激，我一定照办。我给他留下了神韵光盘、酒瓶和破网光盘，再次谢谢师父的点化和慈悲苦度，让这个生命得救了。我离开学校大门，想起学校家属院有一位生病9年、瘫痪5年的老师。上次来学校时准备去给他们讲真相，听学校一位同修讲，他给这位老师的妻子讲了几次真相，他都不愿听，还说些不好听的话。我那时也在心里打了退堂鼓，就没有去给他们讲真相。但此时我想，这位老师这么多年瘫痪在床，一定是盼着我去告诉他真相。我要是不去，我会留下痛悔和遗憾的。于是我买上水果去了他家。这位生病的老师夫妇没想到我会去看望他们，我们已经10几年没见面了，真是十分欣喜。据说这位瘫痪病人已经不认识来人了，说话也是胡言乱语，但他看见我时高兴地说，我认识你，你叫某某。老师的妻子说，他经常与学校其他的老师谈起你练法轮功被迫害的遭遇，谈起你以前在学校如何的优秀，大家都很想念你等等。我们拉了一会儿家常，我便说明了来意，告诉他们天安门假自焚的真相，并劝他们退出中共协党。老师的妻子给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你们的老师有多大的年纪？我说，您是拿常人的观念来看这些问题，当时释迦牟尼才19岁就从王宫出家传佛教，我们人的大脑有70%是锁住的，而觉者的智慧是开启的。我又给他们讲了神佛的真实存在，给他们讲了在显微镜下看人的皮肤是颗粒状、沙子状、蠕动的，但我们用肉眼是看不见的， 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就不承认它的存在。他们听后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在我的劝说下高兴地做了三退。此时我正问到单位另一对老同事时，突然这位老同事就打电话来问怎么做葱花饼。我马上悟到这是师傅的巧安排，我就与这位同事通了电话。老师的妻子问我是否想去见见他们，说不远，就两站路，于是我们便一同去了他家。见面后一阵高兴一阵寒暄后，我便讲起了三退的事。这位老同修问我，难道你的思想还没认识过来？我说这个功法真是太好了，叫人重道德，达到身体健康。他说你就不知道说句假话，在家练吧，不然怎么会吃那么多的苦。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以后，单位的领导大小会称赞我是单位升起的一颗新星，大家都像我这样工作态度，这个单位就有希望了，我做事他们最放心等等。一次单位财务科让大家都找来车船票作为报销参加学习的300元路途费，我没有去参加学习，不能说假话，没有去报销这个费用。还有一次单位职称考试，监考的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在考场上，监考老师给我们学校的老师每人一份答卷让抄，我当时拒绝了。这位老师对我的举动很是不解，认为我是否精神有问题了。我因为修炼法轮功遭恶警绑架，被非法判刑，法院提供的免费律师对我讲，只要我说不练了就可以免于判刑。我回答他，修炼人不说假话。绑架我的国安里有一个警察对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但我吃了这碗饭，我不干别人也得干，我不干我的饭碗就给砸了。这些实例证明了大法弟子信奉的是真善忍，共产党鼓吹的是假恶斗，叫人是非不分。他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如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国际上曝光了，天灭中共在即，你们赶快退出邪党，解除对天发的毒誓，不与邪恶为伍。这位老师问，退出共产党，你们这不是反党吗？我说这不是反党，这是天意。我给他讲了藏字时的天机，他听后很感慨地说，我成天在家做饭，这些事情都没听说过，共产党的确是太坏了，那我与老伴就退出这个党团队，但是我们的党费被扣除了怎么办？我说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答弟子问这问题时说，那就算被邪教抢去了吧。他们听后开怀大笑，说好，就算被邪党抢劫去了。我临走时他们说，谢谢你大老远过来给我们上了这么好的一堂课，一定要送送你。我赶上回家的公交车，突然一位老太太对我说，快坐在我这儿来。我明白她是想听真相，于是我给她讲到天象变化与藏字石等天机，劝她退出邪党。她说好，我姓张，是党员。我说我给您取名叫张姐，灾难来时记住两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跟着我念了两遍，又对我说，你给我写在纸上，我好记住。就这大半天的功夫，师父因为我有这颗救人的心，便安排我在去来的途中发送了两张手机彩信卡，300多个号码，同时有10个人退出了邪党组织得救了。谢谢师父，给安排的真是天衣无缝。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在有限的时间内，大法弟子首先要修好自己，同时做到无论做任何事都要把基点放在救人上。我与郑念强的同修还有一段距离，还需要精进再精进，在做好三件事上不松懈，努力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让师父少操心。层次有限，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浪子得法金不换，正念救人见誓约。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心。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新学员。下面我向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我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挣脱红尘，浪子获新生。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是我得法前的人生格言。那时的我整天喝酒打仗，吃喝玩乐，醉生梦死，觉得这就是人生的快乐。好端端的家庭也面临破裂，后来做生意追求金钱名利，又招来附体，整个家庭生活弄得一团糟。等清醒时，又感觉自己的人生没什么奔头，还是用酒精麻醉自己吧。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地虚度着光阴。一次，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精装版的圣经，让我跟他一样信神，说这样能得到解脱，还亲自带我去了教堂。回来后我对妻子说，讲的啥我也没听明白，还有点头疼。妻子见状就拿出一本转法轮给我看，因为妻子1999年之前修炼过大法，迫害发生后由于怕心逐渐放下了，但还保存着一本转法轮。我拿起书看了几页就困得不行，一会儿就睡着了。就在半梦半醒时，我清清楚楚看到从我前方飞过来一尊金光闪闪的大佛，对我说，你不能看那本书，只圣经，你应该和他，指我妻子，一起看转法轮。因为我突然惊醒过来，觉得不可思议，太真切了，好像根本就不是做梦。我赶紧告诉妻子刚才的梦境，没想到妻子一听就哭了，说这是师父点化你修大法啊。就这样一个神奇的梦引导我和法轮大法结下了圣缘，而妻子也又重新走进了大法的修炼。我把那本圣经给朋友送了回去，他听我讲完梦若有所思，但最后还是说，那你就学法轮功吧。这位朋友以前也修炼过大法，被迫害后邪悟了。我和妻子正式修炼大法后渐渐疏远了他，因为和他说让他走回来，他根本听不进去，认为我俩层次低，需要看书，而他自己已经圆满了，不用看书练功了，在邪悟的路上越走越远。我真的很庆幸自己得大法的机缘，看似偶然却水到渠成。现在想来，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把我这个曾经游戏人生的红尘浪子从地狱中救起，帮我净化身体，清理我的修炼环境，送我无价宝书，给我一部上天的梯子。师父的大恩弟子无以为报，只有一心向善精进修炼才是师父所要的。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由于刚刚得法，看书不多，周围也没有认识的修炼人，因我和妻子为了做生意才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对法理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也根本不懂修炼。师父慈悲，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就安排一位早期得法的女同修到我店里帮忙。她经常给我们讲她得法的经历，及得法之初是如何珍惜修炼的机缘，从而精进实修的。她经常鼓励我，说我根基好，悟性好，得法了就要珍惜。我得法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戒掉了烟酒，以前家里的酒瓶子几天就攒一袋子，收废品的定期来我家收酒瓶子，自从戒掉了烟酒，家里再没出现过酒瓶子，以前的酒友也不再找我喝酒了，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了，即使偶尔在一起吃饭，也是他们喝他们的酒，我喝我的茶饮料，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了，谁也都不劝我。我虽然是新学员，也是有使命的，也要助师正法。开始不敢面对面讲真相，到后来慢慢的也能堂堂正正的正视大法了。 只要有人追问我为什么不喝酒了，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并用自己的经历证实大法的美好。但得法之初，我从来没跟人讲过三退。当妻子同修跟别人讲时，我心里还只害怕，但我知道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必须得讲真相救人，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虽然自己得法晚，但正赶上正法时期，我不能只顾修自己，也得做三件事啊。我有顾虑心，因为我的嘴比较笨，不知道怎么开口讲，但嘴笨不是借口，再难我也要突破它。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当我有救人的一念，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有缘人让我讲。第一位有缘人是我的客户，他在外地打工挣了钱，回家乡买房子装修，到我店里买装修材料。我的工作是上门为客户服务，零距离跟客户接触，我尽力地把活干得细致一些，处处为客户着想，使得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我见机缘成熟了，就鼓起勇气跟他讲真相。我先跟他讲当今社会的腐败现象，上梁不正下梁歪，黄赌毒遍地，吃亏的还是咱们老百姓。他很认同我的说法。我又跟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还讲了自焚真相，并告诉他自己就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戒掉了烟酒，变得无病一身轻。现在社会上也只有修炼法轮功的人才真心为别人着想，干工作认真负责，干活不糊弄人。因为我们师父让我们弟子用真善忍作为自己行为准则。我记得当时给他讲了很多，滔滔不绝，智慧源源不断，我都惊讶自己啥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客户很认同大法，我就顺势劝他三退，他很痛快地答应用真名做了三退。我这个大男人这时眼泪差点掉下来，因为我终于突破自己，能讲真相救人了，这是我救的第一个生命啊。我激动不已，回到店里跟妻子和另一位同修说时，嘴都有点哆嗦，他俩都为我的进步高兴，鼓励我继续讲。我知道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就是动动我的嘴而已。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鼓励下，有了第一次讲真相的成功，从此我救人的信心更足了。我们店是品牌店，突出服务，当客户首次去店里，店里同修会热情接待他，首先把善留给客户，为以后讲真相做准备。当生意谈成后，工人去干活，工人当中也有大法修炼人，有时机缘成熟，工人同修就给客户讲真相做三退。如果店里同修和工人同修都没机会讲三退，有时客户不在家，最后一步就轮到我上场了。我店的经营方式规定，最后必须由我亲自去为客户服务，对方满意了才算圆满。而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且往往客户都亲自到现场监工，这样我就有机会跟客户零距离接触，少则个把小时，多则半天，甚至有的第二天还要上门服务。这样一来，我跟客户讲真相的成功率就比较高，基本上只要讲就很少有不退的。但我的责任也是很大，如果从我这关口上漏掉，没把人救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必须做好，尽量做到一个不漏。我们店里的几位同修相互配合，形成了整体，讲真相的力度更大了。但也有不尽人意的时候，有时学法不入心，或比较懒惰时，各种人心就出来，显示心、明心、利益之心等，带着这些不纯的心给客户服务，讲真相的效果就不好，而且工作还会出现质量问题。今年以来，有几次上门给客户服务，竟想不起来给客户讲真相，好像被什么东西抑制住了。但往往这时我都会看到，因为我的天目是开着的，有时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 客户背后的生命在哀求我讲真相，那是多少年的等待，多大的缘分才能等到这一天啊！我本应该开口讲，但却被人心障碍住了，最终还是错过了。有一次，客户竟然对我的服务很不满意，点名让我再次去他家给处理。我心里明知道客户明白那面怨我没给他讲真相，这次就是想听真相的，可我最终还是没张开口。回到家，心里别提多难受，恨自己怎么变得如此怯弱了。是怕心吗？不，我不应该怕呀。当警察问我时，我都没怕过，堂堂正正告诉他，我就相信法轮功。现在怎么了？在小组学法时，我谈起此事，大家也都有同感，说最近都不愿意讲真相，错过了很多机会。大家就敞开心交流，各自找自己的不足。由于放松了修炼，学法流于形式，正念不经常发，尤其我自己四个整点的正念有时都发不全，平时更不重视了，又被安逸心、懒惰心等钻了空子，救人的心就淡了，正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因为旧势力就是要淘汰众生的，而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以救人为己任。自古正邪不两立，邪恶制造了各种麻烦，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越不讲越张不开口。认识到了，大家各自都及时调整心态，多学法，增加练功时间，多发正念，不久各自的状态都好了。我现在又恢复以前的精进状态，又可以开口讲了。第三部分，在家族中弘扬大法，救度有缘人。我家有兄弟姊妹六人，是个大家族，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身下是和我同时出生的双胞胎弟弟。得法前，我是最不省心的一个，喝酒惹事，讲哥们义气，全家人都为我操够了心，谁都不愿与我出门，嫌我给他们丢人。后来我和妻子来到现在这个小城，白手起家做生意，艰难度日。开始生意并无起色，因为我每年用在吃喝玩乐上的钱就得一两万，哪能攒下钱呢？直到我浪子回头修炼大法，整个人变了，去掉了恶习，专心做生意，家庭也和睦了，生意也逐渐兴隆了。我终于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车库和一辆小车，这一切都是源自师父和大法的恩赐。兄弟姐妹们看在眼里，都不敢相信我能变好，都以为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我就一一跟他们讲真相，弘扬大法的美好，还有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故事。因为都是最亲近的家人，都了解我的过去，所以都相信大法，都先后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我的双胞胎弟弟受我的影响，原来也信附体，结果被附体折腾得家里不得安宁，弟媳妇身体很弱，后来还得了肺结核和大流血，生命危在旦夕。我就和妻子专门去他家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弟弟跟我息息相通，我信什么他就信什么，把家里花了数万元请的假佛像、各种贡品等装了一车，假佛像送到原来的庙里，其他的拉到郊外统统烧毁。然后弟媳妇跟着我们来我家学法练功，七天学下来，奇迹发生了，花了两万元没治好的病好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坚定了弟弟和弟媳修炼大法的信心。回家后两人一起学法练功，有机会也跟有缘人讲真相，弟媳家族的人也都相信大法了，从此全家人快乐地活着，生意越来越红火。去年还花低价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高层住宅，别人都说物超所值，因为原价90多万，等弟弟买时降到了团购价68万，弟弟两口满意极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修大法带来的福报， 所以弟弟和弟媳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了。在此，我诚心代表弟弟、弟媳及我所有的家人叩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弟子谢谢您了，弟子今后一定认真修炼，敬师敬法，修去名利心、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色欲心、懒惰和自私自利等等各种执着心，听师父话，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达到师父要求的修炼如初的状态。见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兑现誓约，圆满跟您回家。再次感谢师父给弟子这次提高的机会，如有不对之处，请师父原谅，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